私学，民间力量办学投入超过了官方。只讲官学，我们无以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的全貌。中国古代教育还有另一个面向，那就是私学。东汉的王充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论衡》，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话说孔子在鲁国讲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叫邵正卯的人，
也公开讲学招收弟子。
邵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，只有颜回没有去。长此以往，邵正卯名气大了起来，成为鲁国的著名人物，被称为文人。鲁定公14年，孔丘任鲁国大司寇，上任后就把邵正卯杀死在两关的东关之下，曝尸3日。这就是著名的孔子诛邵正卯的故事。论衡是在东汉时写出来的，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久了，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，甚至连邵正卯是否存在也是未定之事。不过就算如此，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，就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，私人讲学的风气已经兴起了。在商代和西周，只有官学没有私学，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因为频繁的战乱和周王室权威的衰落，官学衰退，私学兴起，很多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讲学，公开招收弟子。这些人的授课内容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，就这样，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派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了。此外还有墨家学派、道家学派、法家学派等等。到了秦朝，私学被完全禁止，而汉朝又复兴了私学。汉代的私学主要有两种，其一为书馆，主要教识字和书法，其二为经馆。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，大多数经馆都会讲授儒家经典。
著名的董仲舒
以及前文提到的王充都在经馆待过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，官学时兴时废，而私学成为占主导的教育形式。在隋唐时期，隋文帝、唐高宗、唐玄宗等都鼓励民间办学，私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在宋代，私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出现了两个重要现象。其一是民间出现了不少流传至今、脍炙人口的启蒙读物。古代的官学不可能接受平民百姓人家的启蒙教育，启蒙教育主要是由私学负责的，因此启蒙读物也主要是民间编写的。早在汉代就出现了《集旧篇》《仓颉篇》等用来识字的启蒙书，到了唐朝又出现了《开蒙要训》《太公家教》等等。我们今天觉得这些书很陌生，是因为它们很多失传了。流传至今的我们今天依然耳熟能详的启蒙读物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，都是宋代民间人士编写的。其二就是书院制度的形成。书院在唐朝就出现了，最初是修书的地方，并不讲学。到了宋代，性质发生了变化，开始严师授学。宋初，战乱刚刚结束，朝廷需要大量治国人才，可是缺乏建设学校的经费，因此朝廷鼓励私人办学，一大批书院开始兴起，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湖南岳麓书院，在当时与白鹿洞书院、松阳书院、 应天府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。北宋的书院比北宋初年还兴盛。宋代的书院 75% 以上都是南宋时期兴建的。南宋的书院不仅数量多，规模也大。一般的书院不仅有大量的图书，还有供学生居住的宿舍，学生可以住在里面学习，遇到问题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老师探讨。很多书院都依山傍水，学生们可以一面学习，一面寄情山水，修身养性。有些学者认为，书院是古代私学教育的最高级形态，甚至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有一些相似之处。一般来说，书院都是私人创办并主持的，所以有非常强的个人性质和地域性。这种个性体现在书院创始人的思想以及创立的学派上。比如朱熹在岳麓书院讲授理学，陈白沙在岭南学界倡导静坐观心的玄风等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官学与书院之间的互动关系。首先，书院作为民间教育的一种，弥补了官学的不足。到了清代，县一级的地方也有书院，它成为一般民众步入官学之门的阶梯。其次，正因为书院有着极强的个人色彩，所以其强调的思想有时候与官方倡导的主流儒家思想不相符，这也导致书院流失了许多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的学子。而且政府倡导的主流教育，通过御赐经书、匾额以及皇帝召见加冕等方式对书院进行渗透，使私人书院越来越呈现非民间化甚至官学化的趋势。明朝初年的官学教育十分发达，到明朝中后期，随着官学制度的衰败，书院渐渐兴起。明朝中期最著名的从事私学教育的人物就是王阳明，他一个人就办了四个书院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又创设了数不胜数的书院。有一天，王阳明的学生王艮从外面旅游回来，王阳明问他：“你有没有什么见闻？”王艮说：“我看满街都是圣人。”王艮这么说有点挑衅的意思。王阳明主张每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也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。王艮这么说可能有点想讽刺王阳明，没想到王阳明却说：“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，满街人看你也是圣人。”这个故事的哲理十分深奥，反映了王阳明倡导的心学思想。在明朝，宋代产生重视道德教条的程朱理学已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，而以书院为讲学基础的王阳明则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心学。心学重视人的心灵，认为所有的道理都可以从自己的心中得到。这种强调人的心灵的思想是对主流思想价值的补充，它从另一方面让学子从儒家思想唯我独尊的束缚中有所解脱。中国的官学和私学出现的都比较早，一般情况下，国家战乱之际也是官学衰败、私学兴盛之时，而国家发展稳定时则官学发达、私学萎靡。在私学的发展中，宋代书院制度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。私人教育的发达不仅补充了官学的社会功能，而且发展出了具有个人特色和地域性的学术思想流派和体系。这些思想体系是对主流儒家思想形态的补充， 为文人提供了不同于科举取士的思想成长途径。